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讲道的题目叫做"论断与悖论断"。经文来自于《路加福音》6章37节到42节。我来给大家读神的话语。《路加福音》6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荣耀的名，在这里聚集。主啊，求你赐给孩子亮光，也为今天的信息向你祷告。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使饥渴的心灵得饱足，让我们的心意得更新，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怀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道。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名才得到高举。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父亲节，在这里呢，要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也祝我们的父亲们节日快乐。神在家庭里面设立了父亲的角色，就是要让父亲做一个属灵的头。比如说《浪子回头》故事里面的那位父亲，他对儿子的那份接纳的爱，又比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嘱咐他们，好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呢，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亲都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让我们珍惜这一段时间，设立家庭的祭坛，借着我们跟孩子一起的读经祷告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分享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属灵上面建立我们的孩子，将属灵的生命传承下去。我想这也是神让这个父亲节里面我们所有的父亲应当思考的一份责任。今天呢，讲到的题目是论断与悖论断。这个话题想必弟兄姊妹们都是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在讲具体的经文之前呢，大家都看到了这幅画面，想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叫千里马和小毛驴。话说是有一个主人呢，养了一匹千里马，还有一头小毛驴，他们都在给主人干活。那驴呢，就是拉磨，这马呢，就是可以拖着主人去到处旅游，但是马经常会对驴冷嘲热讽。有一天这个趁主人不在的时候，这个马就对驴说没出息的家伙，你一天到晚总是围着一个石磨转来转去，眼睛还蒙着，在那儿瞎忙，你这样还不如死。这个驴啊，也受不了主人，他伤心，然后呢，跑了。第二天，主人 见这个牦牛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他还得吃饭呢，他就把这个马给套到石磨上，让他来这个磨磨。马就说啊，我志在千里，怎能为你拉磨呢？可是主人说，我要吃饭呢，你怎么能让我不吃饭吧？于是主人就用布呢蒙上了马的眼睛，又在马的背上抽了一鞭子，马就无可奈何的像驴一样围着石磨就转了起来，才拉了一天。马就浑身的酸疼，他忍不住了，在地上打个滚，长叹一口气，说：“哎呀，没有想到这个毛驴儿干的活真不容易啊！其实马干马的活，驴拉驴的磨，分工明确，各有分工哈。偏偏呢，这个马呢多事儿，把驴给气跑了。只有吃了苦头，才知道驴的作用也不可少缺。”啊，这个小的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不要随意的讥讽别人、嘲讽别人、评论别人，因为我们评论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先换位思考。那千里马对小毛驴所做的事情，用圣经的话讲就是论断。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圣经上关于论断的教导。那什么叫论断呢？那希腊文里面它其实，它有审判的意思，也有断定的意思，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叫判断的意思。那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到末世的时候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那这里面也是用了同一个词。那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在士师时候有很多的士师，他们的名字啊就也是这个词。那我们的主也说过这个判断，他说啊，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我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所以呢，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论断这个词，同样的一个词呢，它有的时候是比较中性的，啊，有的时候呢是比较偏贬义的。比如中性的话，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做的。我们都在做判断，比如说，马太福音7章6节也说到，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面，这相当于我们在做判断。再比如说，每天早晨你打开手机，微信上就弹出来一篇文章，你要做一个判断，我是否值得我花时间去读。再比如说，你在媒体上听到一个消息，你要判断一下这个消息是否可信，是否全面。那而且呢，我们对这个是非也是要判断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每天都是要在做判断，我们要做一个有判断力的人。甚至我们在网上听网上的讲道，那我们要进行分辨，进行判断。但是我们究竟可以判断什么，不可以判断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先看上圣经上一个关于判断或者论断的一个例子，《路加福音》7章有记载，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到耶稣的脚前哭泣，用眼泪呢洗耶稣的脚，又用头发擦干。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就看到了，他心里说：“注意哈，他这句话呢，他是在心里讲的，他没有说出来。那心里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就可以必知道摸她的是谁，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一个罪人。那其实呢，这个法利赛人现在他在心里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论断。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首先他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耶稣任由一个有罪的污秽的女人摸他，并不拒绝。其次他就开始猜测了。他的猜测是什么呢？他说，如果耶稣是一个先知，就不应该如此有失体统。恐怕是因为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所以呢，才任由她触摸。接下来，法利赛人就做了一个推论，他说，既然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就说明他没有先知的恩赐。最后，他自己下了一个判断，证明他心里头下了一个判断，证明呢，耶稣不是人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先知，看到没有？法利赛人心里头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论断。 就是我们看到了一点点的资料，可能不够全面啊，也不够完全。然后呢，我们就根据我们已有的啊一个原则，我们自以为对的一个原则进行猜测。法利赛人心里面以为对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先知呢是不可以让这个有罪的人去触摸他的，那样的话是有失体统的。接下来他做了一个推论，他既然允许这个女人有罪的女人来摸他，说明呢他不是先知，因为如果他是先知，他就知道这个女人有罪。最后做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说耶稣不是先知啊，大家很清楚了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论断。那这样的一个论断呢，他是没有说出来，他只是在心里在说，他没有说出来，他也是在论断。因为呢，我们的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主耶稣也说，我们看见妇人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说我们心里的一些活动其实也是在犯罪。论断呢，其实以极其隐蔽的一个意念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心里充满了，口里面就说出来。比如说那有人看到有一位牧师开着一辆很好的车，于是心里头就开始犯嘀咕，这个牧师贪爱世界，这算不算论断呢？但他可能不知道啊，这辆车可能是一辆二手的，而且是很多年的旧车，而是一位弟兄淘汰了送给牧师了。那如果他知道了更多的信息，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判断。这个就告诉我们，圣经上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0:29告诉我们，我们的论断是对别人的心所论断。而且马可福音7:24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里面有了论断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就把它说出来。这是论断的第一个实质。那论断的第二个实质呢，我会看到这个论断里面其实是含着轻视的意思，就像这张图片一样，当你指责人家的时候，你可能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可能是一个自以为意的制高点，你可能是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你在说人家的不是，在定人家的罪。比如说有一个李弟兄说，一个张弟兄啊，你太骄傲了。其实李弟兄是感觉自己比张弟兄更加的谦卑，自以为比张弟兄谦卑，结果呢他看到了张弟兄的一些骄傲，心里头其实是有一些轻视的态度在里面。但是罗马书14:10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看弟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告诉我们哈，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绊之物。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两点啊，法利赛人心里在论断耶稣，他里面其实说是从心里发出的一种轻看。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给论断做一个下一个定义。什么是论断呢？是一个人在心里面以自己的以为为判断的准则，以自己的看法去定别人的罪，来轻看别人。那有一位牧师在谈到论断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论断有一些特点。第一呢，论断是在心里或者是口头上的一种负面的表达。第二呢，是带有私人隐藏性动机的一种表达。第三，它可能是一种主观性的判断。第四，它存着一个伤害性的目的。第五，对人对己呢都有非造就性的影响，就是不造就自己也不造就别人。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了论断，它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同样一个词翻译成论断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贬义的词，是神所不喜悦的一种举动。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一段这几节经文呢其实是很非常的清楚。大家还记得两个礼拜前文波弟兄他带来的信息是耶稣基督评地讲道里面的开始， 是福是祸。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提到的一点是说，我们既然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当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更新，我们的三观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要改变，世界观这些都是里面的改变。那接下来说耶稣在的他的平地讲道里面就谈到了要去爱仇敌，接下来是我们今天呢要不要论断，在最后呢要结好果子，在最后呢听了什么话要去行。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都在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平地讲道里面，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更新，是从里的一个更新。上面在讲了一个要爱仇敌爱人如己的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就是说要有一个怜悯的更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上一节经文36节里面有说到，你们要慈悲，就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慈悲。这个慈悲就是 mercy， 就是怜悯的意思。我们说我们去爱一个我们的仇敌，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而且是几乎应该是很多人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去不要去论断我们的弟兄这个呢就是叫做要have mercy， 要有怜悯，这个呢是应该我们应该能够要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呢我把五个的单词把它列出来，用红色字体表现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论断人。什么叫论断人呢？其实你看下面一句，就是基本上就会有定人家的罪。那当人家有错误的时候，你不饶恕人，然后呢你也不给人家怜悯。那接下来最后一点，你为什么会去论断人呢？是因为我们会假冒伪善，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看不到，但我们看到人家的缺点，人家的错误就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就是自以为意，这个呢是我们论断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其中我们也看到有瞎子领瞎子，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这两句话呢在耶稣的讲道里面会引用过好多次。那在这里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耶稣在教导门徒，你们不是说要以生命影响生命吗？你们不是要去传我的福音吗？那如果你自己的生命不得到更新，不得到完全的翻转，你自己眼中的良木还看不到，你怎么去带领别人信主呢？你怎么去在世人面前做好的见证呢？所以呢这也是勉励他的门徒要去先谦卑下来，先去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完善，然后才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主。所以呢这个五个词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们的核心呢是说要有怜悯，他们的这个总的结论是说不要论断人因为不要论断人的表现有三个，就是定罪、不饶恕、不给人怜悯。那论断的原因往往是我们自以为意。那基于这样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点，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论断人。第一点就违反了一个爱的黄金原则，非常有意思这里有金银铜铁有四个原则，这个黄金原则就是只及时所欲亦施于人，就是爱人如己。那银的白银的原则呢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一个黄铜银这个原则呢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最后一个铁的这个律呢就是说己所就是宁可使天下人负我，不使天下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宁可错杀一个不可放走一人。这个四个律可以看到在上文这个论仇敌里面就提到了两个律，它里面有提到说就是罪人他也爱那些对他好的人，那如果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超过这些罪人的这种表现的话，那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那就具体体现在我们要从这个黄铜的原则要上升到这个黄金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上升到爱人如己。我们回到这个论断这件事情上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像这个千里马去责备、去论断这个小毛驴的时候，那当你被人家论断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受？我想，常常第一个感受是会很难受，所以呢，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的，不要去论断别人。那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是违背了这个黄金原则。什么是黄金原则？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爱人如己。那么这里呢，要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将来就要用什么量器给你。所以论断人就要被论断，不仅是被人论断，更重要的是被神来论断。你定人家的罪，你将来自己也会被定罪，被神来定罪。你饶恕人家，人家就饶恕你，你给人家，人家给你，或者神会给你更多的祝福。路加福音6章11节也对黄金原则做了另外一个解释同样的话换一种说法，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呢就是黄金原则，这个呢就是爱人如己，这也就是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因为律法实践里面总结了就两句话，就是爱神爱人，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然后是爱人如己，爱你的我们的邻舍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所以这也是律法的一个要求，如果我们去论断人，我们就违反了律法，那我们就是不是主的门徒。因为主说过，你们若是我的门徒，就听了我的话，就要去遵循我的命令。这是第一点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在第一点原因里面还有其他的两节经文来支持他，那神也说了，慈爱的人神必以慈爱待他这里的慈爱就是 mercy 也就是6章36节讲的，你们要有慈悲，就像你们的天父以慈悲一样。然后你要是不怜悯呢，就没有慈悲，没有怜悯呢，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来自于神。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不要去论断人。其实我这段的经文也在隐含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在把自己当作神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断人以及定人家的罪，定罪这件事情只有谁可以做呀？只有神可以做。当我们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就僭越了神的主权。雅各书4章12节有说到，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谁呢？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呢，就是我们的神。那耶稣基督在讲到那个一个有罪的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当那些法利赛人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试探他的时候，问应该怎么处罚这个行淫的妇人，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中间谁若是没有罪，可以先用石头拿起来打他。后来那围观的那群人都走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位行淫的妇人。耶稣也说，我不定你的罪。你看到没有，耶稣是有权，他是有权柄可以定这个妇人的罪，但是他不定他的罪，说以后不要再犯了。这是一种怜悯的原则。如果我们去给人家定罪，那我们就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就僭越了神的主权，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罗马书14章4节告诉我们说，你是谁，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够使他站住。那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是说，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有人的话是因为这个吃的，因为吃什么喝什么，因为守什么样的节期而论断别人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说了，你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别人的话是被主已经接受了，是主所喜悦的，他是主的仆人，是神的儿女，神会使他站立得住。这就让我想起来呢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主的目的是在于坚固人，主呢能够使他的仆人，使他的儿女站立得住，主会负他完全的责任。 那当我们就人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往往呢，我们会可能会使人跌倒，去拜怪人，而不是去兼顾人。我们在上海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特别喜欢画画，所以呢，她就住在一个画家村里面，就整天呢就是画画，那靠卖画为生，但是一年也卖不了多少几幅画，所以呢，经济上也不是很宽裕。我们教会也在讨论是否要给这位姊妹提供一些帮助，于是教会里面就一开始有人议论了。他说：“为什么这个姊妹这么清高，只顾在那里创作画画，她不去工作挣钱？难道不可以多教几个孩子学画画，多挣点钱来养活自己吗？”这位姊妹听到了，心里就很难过，也不怎么爱来教会了。但是感谢主的保守。他没有因此呢就跌倒，他也没有因此就远离主。虽然不来这个教会聚会，他去了他家附近的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所以呢，主会保守他自己的儿女。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第三，我们不要论断人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有限。人的有限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看的时候只能看到外表，我们看不到人的心里面的意念。就像哥林多前书4章5节所讲的，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才能够显明，才能够照出来。有一位老姊妹啊，她在会支持一个年轻的姊妹去全职的服侍。那有一天，老姊妹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姊妹就穿了一身的名牌的运动服，她心里就开始论断了。她说啊。我这么好的经济条件，我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衣服。你是受人接济的，居然如此浪费别人的爱心奉献。哼，以后我再也不会奉献给你这样的人了。打那以后呢，他再也不资助这个年轻的姊妹，因为呢，他在心里面已经定了别人罪。什么罪呢？就是爱慕虚荣，贪爱世界。但是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知道啊，这个年轻的姊妹所穿的衣服啊。他也是别的姊妹淘汰下来送给他。很显然，这个老姊妹心里所做的这个论断，显然是错的，她误会了这个姊妹。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是看到了事物的一方面，我们看得不够全面。这样的话，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就会给自己也给肢体带来亏损，也给教会带来亏损。第二。人的有限也体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事物的局部，看不到一个全面。比如说，有一个弟兄2次给牧师打电话，上午10点钟打过去之后，就知道牧师说：“我才起来，才起床。”然后他心里就开始嘀咕了，他说：“这个牧师啊，肯定是晚上熬夜不睡觉，早上起不来，他肯定是不是很敬虔。”但是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牧师有一个晚上。直到医院去陪急诊到凌晨，另外一个晚上呢是失眠没有睡好。这个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因为人的有限，我们看不到事物的全面，我们会造成一种误会，一种错误的判断，就是论断。就像我自己，我曾经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论断。去年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可以到离圣安60英里外的一个监狱，叫 Com City，开车大概也就是1个小时，去给监狱里面我们的中国同胞来传福音。那这些中国同胞呢，都是从墨西哥那边偷渡过来的。那我心里头就开始在论断了，我是说啊，他们。这样偷渡过来，有没有可能是说，是我们给他传福音，他会借着这个宗教迫害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就留在了美国。那我们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不会讨神的喜悦呢？但是后来，那我们几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讨论这件事情。那后来我们就心里得到了释放。我们说，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不管是谁。不管，即使他心里面可能有这样的念头，我们也应该给他传福音，把真正的真理传给他。那么圣灵自然会光照他，照出他里面心中的隐情， 和人心的意念。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心中的隐情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去判断人家的意念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不能够限制神做事的方法，我们也不能够轻易的去论断人家。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心的有限，我们只能看到部分，一个不能看到这个局部。第二呢，我们的有限也看到，也体现在我们的罪性上面。罗马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你这论断人呢，无论你是谁，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呢，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那这句话就和这个别人眼中的刺和自己眼中的梁木有类似的意思。他的核心的思想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会比别人会高明多少，会为我们的义会比别人的义多多少，因为我们的义都在神的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够救我们。我们的罪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呢，我们都喜欢猜测。比如我们在教会里面跟一个弟兄打招呼，结果这个弟兄呢很不热情，就说了一句话就过去了，我们心里可能就开始不舒服了，心里就嘀咕，这个弟兄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我是哪里得罪他了呢？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弟兄可能是家里的这个亲人生病了，心里着急，还没有心思跟你聊天。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罪性，我们可以喜欢去猜测。第二呢，我们的罪性也体现在我们喜欢往别人的坏处去想。可能有一个弟兄连续两个主日没来聚会，我们就开始猜测了，往坏里猜测，就猜他的灵命是不是不好啦，不追求神啦。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做的是去关心他，去看这个弟兄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难处所以他没有来聚会。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平凡的人会往人的这个坏处着想，就是古代中国人这个圣人孔子啊，他也经常是往人的坏处去想。孔子有一次呢，去陈国的半路上没有饭吃，只好白天睡觉。他的学生颜回去讨了一点米回来煮给他吃，这个米饭刚煮熟，孔子呢就在被窝里看到颜回从这个饭锅里抓了一把吃到嘴里了，孔子就装作没看见。过了一会儿，颜回就把这个饭端到孔子的面前，请老师吃饭孔子就故意的去试试颜回，说他说我要去敬拜上天，要拿干净的饭来祝谢。颜回就说，不行，刚才有煤灰掉在饭里面了，我觉得扔掉可惜，就把它抓起来吃了，这个饭不干净。孔子听了就感叹的说，我信任我的眼睛，但其实眼睛不足以信任，我信任我的心，但是我们的心也不一定可靠。他说，弟子们，你们要记住了，认识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孔子所感叹的跟我们所有的今天在场的人都感叹的都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太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但是这一段的典故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的这个罪性是一个很相当一个普遍的，我们常常呢就去往人的坏处着想，我们常常呢就去猜测。基于这样的人的有限，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去论断别人。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不能论断人家的三个原因。那第一点呢是不能够僭越神的第一点是不能是违反了黄金原则，第二点是僭越了神的主权，第三点呢是人的有限。那好了，那怎么样去避免落入论断的陷阱呢？这幅画我其实蛮喜欢的，这个漫画大家仔细看，他说那个眼睛里面有梁木的那个人，他指着这个这个眼睛中有刺的人说呢，你眼里面有刺。他用的是惊叹号，说明他发现了别人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被论断的那个人会怎么说呢？他说你的眼睛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梁木呢？他打的是一个问号。这一个惊叹号和一个问号其实就能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睛有梁木，我们去论断人家的时候呢，往往是起不到作用。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也看得很清楚啊，看到你那个你的眼睛里面的蓝幕比我这个色还大，那你对他的任何的判断，他可能都不会接受。所以这个是惊叹号和问号它们的含义所在。既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论断是从心发出，论断里面含有轻视的意味在里面。论断呢是自以为意，用自己以为对的一些原则去定人家的罪。所以呢，论断是从心发出的话，我们也要从心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一颗谦卑的心。这段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怎么来避免落入论断的陷阱，就是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这个梁木就是自以为意，这个梁木也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所以呢，我们先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先求神来改造我们自己，来陶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长进。这样，我们看到人弟兄姐妹身上有一点点犯了一些小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可以还凭着这个爱心去帮助他，而不是去使他跌倒、绊倒他。第二点，我们还要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将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神都会一一的把它提出来审判。所以，我们将来要逃避神的审判。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人，反而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去存着怜悯的心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刚才的第二点是谈到了是，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不应该论断，以及如何避免论断人。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即使我们不论断人，被人家论断，常常也是难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呢？我们来先看一段圣经上的经文，《撒母耳上17章28到30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大卫去打击败歌利亚，三个哥哥被派到战场上去。以色列人，你们也派一个人来跟我来打仗，因为这个歌利亚身高马大，没有人敢去应战。那这个时候，大卫呢就在问这件事情，他的哥哥啊，以利亚，他的长兄就听到了，就开对他发怒，说啊，你下来干嘛呢？我们在旷野，你不是放羊的吗？你那个羊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不是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了别人。那我们看到哈，这个长兄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有可能在想：大卫被撒母耳高了做王，大卫被扫罗拣选出去跟他弹琴，去驱赶魔，去赶魔鬼。那我想，这个大卫的长兄心里肯定是有一些嫉妒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他心里怎么想，他嘴巴心里的恶意，你下来非要是看我们笑话。但是大卫是怎么回应呢？他是冷处理，他没有争辩，他也没有以牙还牙，他没有说我知道你是在说我，你是你骄傲，你在嫉妒，他没有。他也没有以论断回论断，而是离开了他的长兄，专注在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呢，从大卫怎么来回应他长兄的一个论断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收到别人的一个批评的时候，他有可能是论断，也有可能是责备。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做的一点呢，就是要谦卑我们的心。那我们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千万不要说人家论断我，我再论断人家。这样的话，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正是借着论断怎样的工具，在教会里面做那败坏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要听到慢慢快快的听，我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要有谦卑的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二，我们要轻看别人的论断，啊，这个是保罗说的哈。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被哥林多教会的人有论断，那些人怎么论断这个保罗呢？他说啊，保罗的信郑重又厉害，若是相见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这个呢是弟兄对保罗的论断。当这个伟大的著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他到英国伦敦去布道的时候，那边的报刊杂志啊，对他是冷嘲热讽，说他是用一切动人的现代煽动的法术啊，来这个传福音。但是呢，葛培里他没有去被这个轻看了这样的论断，他也没有去以恶报恶。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魔鬼有着许多的计谋来对付神的仆人，放出许多的空气，叫千万的基督徒都信以为真，都以恶传恶。我已经学会了功课，善不留言是永难止息的。我已经定了政策，永不答复批评，但要照着神的心中的旨意去行，传扬永生基督的福音，用以制止卑鄙的人所制造出来的魔鬼的故事。所以呢，保罗也好 ，Billy Graham、葛培里也好，你告诉我们要轻看人的论断，就是我们不要讨人的喜悦，不要被人的一些恶语所重伤。现在苦读里面走不出来，因为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要定睛在我们的神的身上。那有弟兄姐妹就说了，这样说，那我们在教会里就不能说话了，就不能判断了吗？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犯罪或者错误，难道一句话都不可以讲了吗？这样对吗？当然不对了。我们要看我们说话的背后，我们的心如何。如果我们的心是出于一颗爱心，出一颗怜悯的心，出一颗造就弟兄姊妹的心，那我们是可以判断，我们是可以讲的。第二个呢，也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如何。那如果我们的以爱心为出发点，那对方肯定也是能够感受得到，也会得到造就。那如果我们不是以爱心为出发点，而是以自以为意啊，或者是只是讨一时口舌的痛快，非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受说出来，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感受也不一定对哈，但是给对方呢听的人造成的效果就没有造就他，在那个效果呢，就既然是不能造就人，我们的使徒保罗也说了，就是他纵有这个讲道的恩赐，能说千万种的方言，但是呢，他若是不能造就人，他就一句也不说。就说这个我们的徐万长牧师在这边讲到了，如今有信、有望、有爱，如今长存的就是爱。圣经上以弗所书四章也说到，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叫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这个 truth 呢可以是讲事实，但其实更多的是讲真理。如果我们讲的是神的真理，而且是用爱心去讲的话，我相信那听到的人，他圣灵一定会感动，他知道这个是神借着弟兄在造就他，那他一定也会得到造就。所以呢，在这里也勉励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要去做判断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什么有什么益处。第二呢，是对弟兄姊妹，也就是教会有什么益处。第三，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让神得着荣耀，让神的名得到高举，还是中了魔鬼的诡计，让这个绊倒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教会得到亏损。所以呢，这个论断和判断这中间的这样一个界限，其实呢就是要看我们的心啊。如果是从爱心出发，那这个效果肯定就是造就；那如果是以自义出发、以这个骄傲出发的这样的心出发，那效果它一定是败坏，会中了魔鬼的诡计。 最后，让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宣召经文，撒迦利亚书七章九节到十节，也就是说，我们判断的时候要按照真理啊来判断。我们要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有怜悯，有恩慈。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没有资格论断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责任去判断。我们基督徒没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但是我们有责任去指责罪恶。所以在教会里面所需要的乃是一个积极的成全圣徒，而不是消极的批评论断。因为成全圣徒是叫人得建造，批评论断呢会使人忧愁跌倒。我们感谢神，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用福音所塑造的口，让我们的口里所说出的话都是造就人的话，让神的真理、基督的真理在教会里面得到宣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所说的话得到造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赐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今天也是父亲节，我们要祝所有的父亲都能够做在家里每一个家庭里面做好属灵的头，完成神所给每一个父亲的托付，让我们为神培养敬虔的下一代。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反要责备人来造就人。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所事决定我们的所行，让我们的生命被基督的福音所更新，让我们从心里发出的满是神的恩典，是基督的爱，也愿意基督的爱、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福音来塑造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口带来恩惠，让我们的口带来怜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那从天上来的祝福。愿基督的恩惠、父神的平安、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永远。阿门。